第一章，花都少年，说不尽阳春好。第一节，小康之家，女性倾向的名字与自卑情结的根源。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。春天，堤上繁花如锦帐，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。我初到杏枣和水的微凉。这是戴望舒名诗，我用残存的手掌中的四句。写作此诗时，他逃亡于日寇占据的香港，他的回忆和想象都疯狂地开启着。这几句诗所描写的是他回忆中的家乡情景。湖指西湖，望舒小时候的家就在西湖附近。对他来说，西湖是全世界最美的风景，而他念念不忘的，尤其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。中间两句加了括号，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寇铁蹄下的杭州，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。为了暂时忘却周遭的淋雨，他紧闭双目，让自己的心飞向故乡，沉醉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。他仿佛看见了苏堤、白堤上的繁花，仿佛闻到了柳枝折断时散发的芬芳，仿佛感到了湖水和杏枣的凉意。他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，他们都沉迷于回忆的快乐之中。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诗歌观念的体现，即诗不是某一感官的享乐，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东西。这一观念跟他的许多诗学观念一样，源自法国象征主义，如他翻译过的波德莱尔的《应和意识说》，香味、颜色和声音都相互呼应。波德莱尔在评论雨果的时候，曾引用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的话说：“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，一切形式、运动、树、颜色、芳香，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一样，都是有意味的、相互的、交流的、应和的。”戴望舒的祖籍是南京，他的父亲曾在河北的北戴河火车站工作，所以幼年的戴望舒曾随父在北戴河待过一段。望舒的母亲虽然出身书香门第，但像封建时代的许多普通女性一样，并没有上学读过多少书。不过在江南丰厚的民间文化底蕴中，即使是文盲也能讲述许多文学或历史故事，也能整段整段地唱出雅得不能再雅的戏曲，也能一串串地抛出谜语、歇后语、谚语。童年的望舒在母亲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故事讲述中慢慢长大，正是杭州浓郁的文化氛围帮助造就了望舒诗歌中的古典倾向。苏联汉学家契尔卡斯基说，戴望舒生在杭州，那是白居易和苏东坡讴歌咏唱过的地方。西湖秀丽的山水和古塔丰盈，常使诗人回想过去的时代，所以他不仅热爱法国象征主义，也同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。望舒原名叫戴昭沈，字成，他一生用过许多笔名，尤其是在香港期间，因为那时像他那样具有抗战倾向的文化名人很受日本宪兵的关照，所以他有时发表文章不得不用笔名。望舒用的比较多的笔名有戴梦欧，少年时代模仿鸳鸯蝴蝶派写作时候多用；戴少生，在法国留学时多用；林权居士，在香港时期多用等。而以戴望舒一名行事，望舒原是越狱的名字，越狱是为月神驾驭宝辇的神仙，点出离骚，前望舒是先驱兮，后飞廉是奔熟。 飞廉就是风伯及风神之名，后来望舒直接代指月亮，也因此代望舒还用过一些与月亮有关的笔名，如沉玉月、戴月、嫦娥等。望舒的长相是四北十南，或者说外北内南，他南人北向，内里还是江南人，但又不是奶油小生。他内心坚忍之勇不亚于任何匹夫之勇。好多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，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高大魁梧，如冯一代说，望舒比他自己高了半个头，是个黑苍苍的彪形大汉。这简直是施耐庵用来描写李逵的词语。怪不得路易士更加详细而生动地继续道，他皮肤黝黑，五官端正，个子既高，身体又壮，乍看之下觉得他很像个运动家，却不大像个诗人。跟他接触之后，大家都觉得他性情温和，心地仁厚，甚至有着女性的柔婉，如冯一代描写道，透过近视眼镜，两眼露出柔和的光芒，带些莫名的忧郁，但接着又衷心的微笑起来，没有一般诗人的矜持。而他的双手却又是那么柔软，有点像少女的手似的。徐迟则说，望舒的神态十分儒雅，语言音节清脆，像一条透明的小溪。望舒的表里不一，也许导致了，或者说暗示着他性格的双重性或者复杂性，以及诗歌风格的两重性或者多样性，即软硬兼施，似软实硬。望舒家本属小康，又在杭州那样的天堂里，他的童年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，但他并非无忧无虑，因为他曾害过天花，而且留下了后遗症，长了一脸麻子。他的麻点儿不大也不深，离远看或在相片上看几乎没有，所以季贤说他脸上虽然有不少麻点儿，但并不难看。不过这对他的心态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，他内心深处为这一小小的生理缺陷有着颇深的自卑情结。他时不时要受到或熟或疏者的或明或暗的讥嘲，有人包括一些好友甚至拿他来作为闲聊的笑料、
小说的原料。
从小就有玩伴不直呼其名，而径直称他为麻子。小说家张天翼是望舒的中学同学，1931年12月，张在北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，题为《猪肠子的悲哀》。猪肠子是叙述者我的中学同学，两个人在车站偶遇，猪肠子在问候我时说，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，那时候还有老鼠，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，你看过他的诗吗？晚年季贤豪不忌讳地公认自己曾开过望舒这方面的玩笑。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，记得有一次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，结账时望舒说，今天我没带钱，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？这当然是指我，我便说，不对，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。大家没学过话，都听不懂，就问我什么叫做装饰趣味。杜恒抢着说，不就是麻子吗？于是引起哄堂大笑。可能正是因为这一自卑情结，戴望舒在表面上显得开朗和蔼大度，但他的心结似乎一直没有打开过，一直带些莫名的忧郁。或者如端木蕻良所说，望舒多少是抑郁的，也正因此，尽管他渴望爱情，渴望与异性接触，但一旦真的交往起来，他却又显得矜持羞怯，手足无措，从而很难赢得对方的芳心。如望舒曾狂热地爱过初恋情人 施哲存的妹妹施绛年，望舒爱得极吃极苦，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。当然，望舒尽管有其软弱的一面，但他不是弱者，他看起来自由散漫，实质上在暗暗使劲，绝不含糊。他一生尽管遭际困苦，心境凄凉，但他还是克服了自卑心理，做了许多工作，注意了很多作品，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勤勉最优秀的文化人之一。